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复印传看的一封信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遇到了我好久没见过面的警察朋友，我跟他聊起了法轮功，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反感，反而很兴奋地给我说了一件事。他说前一阵子从同事那儿看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写给警察的一封信，我觉得很好，就复印了一份。我说是吗？你能让我看看那封信吗？他说行，一会儿你跟我回家看吧，我放在家里了。我一看那封信是手写的，好长啊，有17页，但字迹蛮工整。我看后心想，能让更多的警察看到这封信就好了，于是决定把这封信发给明慧网。为了同修的安全，我把作者的姓名隐去了。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全文。李警官您好，我是某某某，非常珍惜你我之间的善缘，故决定给你写这封信，跟你说说心里话。你知道在中国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是被禁止说话的，愿你能感受到我的真诚，静下心来看一看这封信，我想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近来为法轮功的事，你们已经来过我家2次了，由于我不接受你们对我的强行录像和要我签字放弃修炼大法，致使我2次对你们的态度都不好。过后我查找原因，发现还是自己有问题，所以今天给你道个歉，真诚地向你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对不起你们的原因有2点，一是自己善心不够，没能心平气和地告诉你们，你们不能像对待坏人一样对待我们这些大法修炼人，因为我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规。二是多年来我没有给你们讲过法轮功真相，以至于20多年后你们还被蒙在鼓里，还把这当成你们的正常工作，这不是你们应该做的事。不得不承认有一个问题是谁也回避不了的，那就是为什么法轮功被中共如此残酷打压20多年了，至今仍屹立不倒？这其中的原因你们不想探究探究吗？我非常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听听我的心里话，听我给你讲一讲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一些平凡故事。这些故事留下的是我的真实的心路历程，愿你不带任何观念的来评判一下我学了法轮功以后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中了解我，了解一下法轮功是好还是不好。为此我写了这封信，把我想对你说的写出来。第一部分，善待利益中的另一方。人是高级生命，虽然生活在利益当中，但是人都有人的道德品质的规范，在道德的约束下决定利益的取舍，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完全抛弃道德，只顾追求个人利益，那很可能是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邪路。所以从人对待利益的态度上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学了法轮功以后， 法轮功学员知道了人应该按照真善忍做人。师父讲的法就是指导我们处理生活中遇到问题的原则，只有真正做到才是修炼。我讲讲自己在修炼了法轮功后，逐渐不断去掉自私心理，为别人着想的几件小事。一、买床。有一年，我家想买一张床，为了省钱，我们就在郊区一个工厂订了一张，这比去市场购买便宜不少。我丈夫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很会砍价，总能把价格砍到最低。当厂家把床送到我家安装好后，丈夫非得让人家再减掉50元。老板不干，两人就争辩起来，最后丈夫还是扣下了应该给人家的那50元。老板气冲冲地走了。我是个修炼人，看到自家人这么不讲信用，心里很生气。但是为了维护丈夫的面子，当时没有说话。我知道跟他讲诚信之类的话，他是不会听的，他只看重钱，甚至买菜时少给人家几毛钱都很高兴，觉得自己有本事。于是在这事过后，我只好自己又去厂家还给人家50元钱，并向老板道歉。老板说起这事儿还很生气，说你这个老公可真不一般，你俩真不像一家人。老板收下了钱并道了谢。二、装修门。我家买了新房后，装修时去找郊区制作门窗的小作坊问价之后，丈夫依然把价钱砍到最低。老板说你给这么少钱，我们就不负责安装了。他答应了。门做好后，我们去拉货，结果他非得让老板跟着去安装。他说你得跟着去，万一安不上怎么办。老板说我们已经说好了不负责安装，你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不包括安装费。不管老板怎么说，他执意要老板跟着去。老板没办法，只好跟着去了。去了之后门还真的安不上，只好在门口又切割又修理，弄得满身灰尘。老板心里很不高兴，我看这门一时半会儿是装不上，耽误时间太长，老板心里不平衡，就背着丈夫给了老板100块钱，这样老板才塌下心来继续干，整整干了大半天。三、摊主在街上追我。我家住的小区外的街道上有一个自由市场，我下班后经常在那里顺便买些需要的东西回家，时间久了和小商贩也熟了。有个摊主总是以便宜价格卖给我东西，我说你们也不容易，就按正常价格卖给我就行了。他说没事儿，差不了多少，我看你很善，我不愿意多收你的钱。有一天我买了东西，按正常价付了钱就走了。走出三四十米后，我听到后面有人喊，你站住，等一等。我回头一看，是那个摊主。我停下来问，你是在叫我吗？这时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有的还向我这边靠过来，可能以为我拿了人家的东西，或者没给人家钱，让人家追过来了。那个摊主很快跑过来说，给你这1块钱。说着把钱塞到我手中。我说 不要了，这是你的。他说，我就不多收你的钱。说完笑着回去了。我笑了，那些看热闹的人也笑了，他们向我投来善意的目光。第二部分，不损害公共利益。一、改电路。1996年我们搬进了新居，有一天偶尔发现我家厕所的灯是接在了楼道灯的电线上，不走我家的电表。我和丈夫都在窃喜，觉得摊上便宜了，别人还发现不了。于是他就把电冰箱、电饭锅的电线都接到了这条线上，这样自然就少花我家的电费。就在这一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这个功和其他的气功不一样，其他气功只是练动作，并不要求练功者必须提高道德品质，必须要做一个好人。法轮功不仅有动功、静功，还要求练功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练功不久，我就想起来，我们家的电器用楼道的公用电是违背真善忍的，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我的心里就有些不安。我跟丈夫说，不能再贪小便宜了，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能做损德的事。丈夫却说，少跟我来这一套，什么道德良心呢？人家当官的十万八万都贪，我用一点点电算什么？我想，你不听就算了，今后你走你的人生路，我走我的人生路。自那以后，我做饭也不用他改的电路，而是用自家的插座。丈夫看见了还不高兴，嫌我用自家的电，还骂我神经病。他经常查看我家的电表，说，我们家不怎么用电，怎么电表走了这么多字了？一天，他把我家所有的电器全拔掉，再去看电表还在走，就把电闸拉下来。这时隔壁正在装修用的电锯突然停下来了，邻居主人出来问，怎么没电了？我丈夫说，我把我家的电闸拉下来了。等他再合上闸，邻居家的电锯又响起来，邻居把他家的电闸拉掉了，他家的电锯没有反应，照样响，我们再开我家的电灯都不亮了。这说明我们两家的电表在建楼时就接错了。这时丈夫就坐不住了，马上去找来电工，让他把电表的接线改过来。因为当时电工有事儿，没有及时来。当电工来时，丈夫就去上班了，我一人在家。当电工把我两家的电线改过来之后，我就告诉电工，我家卫生间的电是接在楼道电线上的，也顺便改过来吧。要是不修炼法轮功，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人都自私嘛，都想做些损公匪私的事。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真在心中守着门，从内心就不愿意做坏事了。就这样，我家的电路都恢复正常，我的心里也恢复正常了，在这件事上再也没有亏心的煎熬了。二、去交有线电视费。接错电线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还有一个堵心的事儿，还让我每天提心吊胆。本来搬进新家很高兴，可是丈夫就不肯去办理有线电视。我家的电视是在楼道接到别人家的电视线上偷偷的看，我心里很不痛快，为什么非过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呢？特别是练法轮功以后，知道做人的道理了，再做这种龌龊的事跟做贼一样，而且每天都怕有线电视的客户们找上门来罚款。可无论我怎么催促丈夫去办理，他就是不去。我这人有个不好的惰性，就是我认为这种事应该是男人们去处理的，我就没有主动去做的愿望，总是依靠着他。他老是不去办理，我也没有办法。 后来我心里也不再难受了，我想不管他了，等被人家查到了就罚款。两年过去了也没人来查，一天我想不能再等下去了，作为修炼人不能认同迁就这种违背良心的事。一个家庭有两个主人，明明知道他做的不对也不去纠正，就是我的错了。起码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修好自己，为什么我非得靠着他，自己不主动去做呢？想到这儿，我鼓足勇气自己去缴费了，并说明我家已经用了两年，希望把那两年的费用也一起交上，可是那位工作人员没有让补交，这样我才心安理得，堂堂正正地在家看电视了。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